嗨嗨，晚上好，我是维君。今天呢，我决定来讲讲家里的布置。其实这个我本来很想之前就想讲了，但是我原本是打算透过那个图片，就是拍一些照啊，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些好物。就是因为我目前为止租的经验没有到很长啦，但是应该也是三年快五年，是因为应该是三年吧，三年多了。然后这三年多呢，我换过三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只有这一间是继续下去，然后就会续租，大概看能续租多久，续租多久，就看我在这边生活多久。那最后这一间会愿意的是续住的原因就娓娓道来，那这一样是生活废片，那就如果都点进来看了，或者是都已经点进来听了，那就帮我按赞加订阅吧，会继续分享更多东西哟。那我自己的就是租屋经验就刚刚讲了三年多，然后在第一次不知道怎么租的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要找那种修个短网，所以我是找在算是近郊，就是没有到郊区的地方，然后的算是边边啦，然后找了一间那种大的套房啊，完全没有隔间，然后大概是十坪左右吧，对，大概是十坪左右，然后有自己的卫浴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住起来，其实因为我和我的另一半这样住起来，我是觉得两个人这样住，是还好。那我也很困难的是，因为我们是会自己煮东西来吃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用那个瓦斯炉，就是没有瓦斯炉，所以只好用那个电的，或者是用那种就是吸袋式的那一种瓦斯炉这样子，然后就很困难，而且因为你没有琉璃台，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觉得洗任何的菜啊，或者是想煮东西，就是从饮水也不是饮水机，就是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说用饮水机，就是用那个厕所的水。然后听起来现在就觉得我那个时候真的很困难，对，我那个时候最困难的时候的房租大概是一个月7500吧，第一个月对7500，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因为它还有包水，就是都然后包什么地磁毯，反正就是没有包电，所以我大概印象中每个月的支出就是包什么电啊，大概是10000块，然后两个人住，然后是在就是近郊的边缘，就是靠近市区那个边缘，不是靠近郊区那个边缘，所以其实整体来说住起来还算舒适，然后也不至于到就是没有办法住下去，只是就真的很困难。然后生活品质的话，我觉得就一般般吧，因为至于我来说啊，我并不是那种非常，也不是不要求生活品质，而是说我那个时候比方说很忙的时候，你就算一下嘛，你今天如果你和你另一半都一整天都是在外面工作，然后你回来的时间就是只有睡觉，比方说你从早上8点你就要出去，然后一路到晚上10点你才回家，不是没有那么晚，早上8点大概在晚上6点，然后你可能如果是吃外食的话，吃一次大概回来7点，然后7点我就会忙做自己的事情，到大概12点去睡觉。也就是说，我生活这段时间只有大概7点到12点，然后有时候如果更累的话，7点到12点我还会小睡2个小时。也就是说，这段时间里面，再说的更多，我可能在家里会使用的空间只有3小时，所以你如果在家里只使用3小时的话，老实说，你只要有个地方可以让你好好睡觉，然后可以让你好好看电视，可以让你好好用电脑，可以让你好好用手机，我觉得就够了。所以你在第一间房间的时候，我们的要求因为真的没那么高，因为就两个人都在外面，然后作息是这样，所以就没有特别要求说什么太多的生活品质，也觉得这个空间够，然后就真的很算是真的很困难。但是因为 也因为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就两个多人都有去外面工作，所以那时候我们存了很多钱，然后因为存了就是每年可以存很多钱，然后我们就跑日本玩。对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疫情，所以就每个月都可以一个人腾出大概2万到5万，你就可以存到这些钱，然后就可能一年去出国玩一次这样子。对的，所以那时候第一次的时候真的没有要求什么，可是直到有一天，就是因为我们第一间那一间公寓它算是分租套房嘛，它是有电梯的，因为我就是那时候就是要求有电梯，所以它有电梯的好处就是你不用怕。老实说，我觉得如果你像是因为我如果那一间的条件，然后就是我去租没有电梯的话，老实说应该更便宜一点点。但是因为这个是因为我真的很需要电梯，就是自己评估过后发现电梯是我想要的，所以我才决定去租那一间。但是所以如果没有电梯会更便宜，然后我也必须得说，有电梯这件事情真的是最最最最方便的，因为你有电梯，我要搬东西啊，或者是找那种搬家公司来帮你搬啊，你就会发现会省非常多钱。那这个是可以之后，应该说讲完这一趴搬家的时候再来讲。然后，因为这样子，然后是公寓，也不算公寓啊，就是那种，很像是一大间那种透天啊，那算是小公寓吧。对，然后就是这样子自己的分租套房，然后就遇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第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养猫，那养猫的话食品空间真的不够，可是因为我说了我真的就是在家的时间太少太少太少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还是在那边住，而且因为就是一年的约嘛，半年之后我们有养猫，所以就发现空间不够，然后就开始积极找房子。然后临界点是因为在我们那一间公寓里面，我们每年都是出国玩一次嘛，然后出国玩一次的时候，刚好也不算是刚好，就是有人好像在那边离世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没有是在我们出国的时候，然后我们每次出去都是大概快2个礼拜，所以你知道时间很长，就在那段时间，所以我们也没有，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资讯，回来的时候才发现就是好像怪怪的，然后因为我算是比较敏感的体质，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不是很好。对，然后所以就然后因为这样子，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们回来的时候又刚好就是去外面那一次是因为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就被撞到，就是不还而且还不是很好笑的，还不是被车撞到，是那个小朋友把球丢在路上，然后我们就这样直接撞上去。对，就是没有办法闪那种，就是突然滚出一颗球你就真的没办法闪，然后就反正就撞到，就觉得很水，然后各种原因我就决定说我不要住满一年了，我要现在搬家这样。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因为我原本就觉得因为我猫空间太小，原本是想说等一年那我可以把我的押金拿回来，结果就是等不到一年了，而且我真的只差大概几个月，然后我就想说不行，真的不行，我就连夜就是一直狂找，然后那时候还带伤虽然说我没有很严重的擦伤，但是毕竟还是有勒下去，所以还是蛮痛的，然后就找找找找找，就找到了第二间。那第二间因为我的诉求是因为电梯嘛，然后跟猫，因为要猫的空间，就像说我们家有一只猫，它就是我之前看我因为听我讲的话，我们家有一只猫，它叫鲁咪，它就是没有办法跟别人住，它就是跟别人住的话它会去疯狂的追杀那一只猫。对，就是单猫它是单猫家庭的猫，然后我们是领回来之后才发现，就是长大之后才有这个特质，那就没办法嘛，所以我们就只能找有隔间的，就是为了鲁咪这样子。然后就是找了隔间的那没问题啊，但是你要找有隔间就很贵，然后那时候我又铁了心，就因为觉得在大套房里面过太不舒服了，所以我就找找找找找，我就找到就是市区，就是那个市区的等级是你大概5分钟走路，大概10分钟会有一家百货公司，然后 走路十分钟就是捷运，这样就是那种市区等级。欸，然后有隔间，然后不是完全是有那种砌墙隔间，它就只是一般的那种，欸，就是拉门式的隔间这样。然后是一个大概快20平，然后有独立卫浴，然后也有电磁炉跟琉璃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间房子，然后也有电梯，下面有管理员，然后管理员都很尽责，就是有在管理的管理员，然后楼下就是邮局。简单来说，整个生活经验非常之好。然后它的缺点就是它真的有点贵，就是对于我来说啦，真的蛮贵的。那一间的房租是14000，然后不含水电，对，然后所以就。因为我临时找一间，我其实也没有把握能够再找到更好的，然后因为我又一定得搬，所以那时候就是只好硬着头皮，然后而且我还刚回国回来，我就想说哇，才刚花了一笔钱，然后又要再花一笔钱，而且你还没有，你就只能拿回一个月押金，然后我就只好硬着头皮就租了那一间。那一间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车子，然后因为我又很常就是回老家或者是很常乱跑，所以他有捷运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方便。那也是因为那时候我的那个需求，因为我只要有捷运的话，我要坐火车坐什么就都非常方便。然后因为以前如果不是，就是以前住那一间虽然说也有捷运，但是就是要走可能很久很久，然后都还蛮懒得走的，大概就是走10几分，快20分，然后就会觉得很累，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近一点的比较好，嗯。然后做那件之后，其实也有一些问题。那可是我觉得那一件的问题有几个，一个就是因为那一间它是一整大间，然后租隔就是，一般去买那个。公寓的时候可能会买到，以前旧公寓30几平嘛，然后30-40平，然后他把它隔成一半，然后隔成一半之后他分两间租，所以那时候我们的电费跟水费都是分一半的。然后那时候进去的时候有说好，结果呢因为隔壁是好像是姐姐跟弟弟一起住，然后因为姐姐后来跟我不知道是结婚还是就是跑去跟她男朋友一起住，后来都没有住在那里，然后姐姐就突然要求说那个因为他都没有住在那边，所以能不能够不要用四个，就是不要电费不要对半分，然后要就是要三个人分，因为就剩下他弟弟跟我们两个，对。然后老师说如果他今天是他搬走的时候就跟我们讲的话，那我当然就是觉得说，哦，那没关系啊，因为你确实没住在这里。可是问题是，你是已经，我们那时候是已经住了个半年多了，就是已经快一年了。然后结果姐姐突然提出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如果试问各位，就是你有办法接受吗？就突然跟你说，你就是他没有住了。然后他比较算的，然后而且还不是他不住的当下讲，是已经大概几个月说，因为我之前都缴这么多钱，会不要这么缴，对。然后那时候我的反应是，我的反应就是说我不要，因为我认为，你如果真的不想就是付那一笔钱的话，那你应该要离开的时候去跟我们讲。而且他那个时候还有类似跟我们说，好像是在我们搬来的差不多那个时候，他其实就没住在那边。那我就想说，那你怎么不讲呢？因为那个时候你明明就知道隔壁有人的前去，对。然后后来就遇上这个原因，然后又遇上比方说就是那个马桶怪怪的，就是坏掉了啦，然后我就跟那个房东说，那房东就是不是很想修，就诸如此类的。然后最后的导火线是因为因为他今天住的好好，生活就是很差，就是确实就是贵。所以那一年我基本上没有存到任何钱，就是因为大部分，因为你就想啊，平常是可以省下四，就上一间比的话，可以一个月省下4000多块。他4000多块一年就一个人，你看一年就是已经快1万块，就是我们去玩的钱了。所以那一年就是基本上就是有点刚刚好，就是那些钱付出去就这样子，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玩乐。对，然后就是可能 对，就是这样，很苦，好苦，想一想，现在想想，苦啊苦。然后导火线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房东有想要买房子，结果在我们剩下一个月的房租就是租期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因为他要买房子，所以到时候房东会换人，然后再请我跟新的房东签约。那你知道我当下我是觉得说，你有替你的租客想，当然我知道他绝对不会替我们想，但是问题是，我去查过了，就是照着法规来说，其实我不需要重新签一个新的约，而且对我来说，我重新去签一个新的约干嘛啊？我剩一个月，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是剩一个多月还是一个月不到，就为了那几天，然后你要叫我重新签约，你不觉得就是怎么可能？干嘛那么麻烦？就是怎么可能？对，我真的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总之我觉得其实我这几年我都觉得我超衰的，这也就是其中一件衰事。对，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卖你怎么不早点讲，或者是你卖掉的时候你就跟我讲，因为他是卖掉之后他们要签约了才开始跟我们讲，也就是说他们要签约，也就是说他大概几个月前就已经有人要跟他买，敲很久终于要卖了，好，然后又卖了的大概签约的一个礼拜还是半个月，就是反正他跟他签约就是差没几天就赶快跟我们讲，然后叫我们要准备。对，然后他还一副就是我没叫你们搬走啊，我只是跟你们说你们要找一个新的这样签约。然后我就想说，我就觉得说算了。对，虽然说生活经营很好，然后房子又那么贵，然后就跟他说，就谈了很久，就说我是绝对不可能请签新约，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再签一个新约太麻烦，而且还有一件事就是，当初那个房仲，就是因为我后来的时候有一阵子是在家里的，就是在那时候还在找工作，然后我在家里的时候，那个房仲会来想要来开门，当然因为那个房就是那个房东没有给房仲钥匙，还是有给，我想一下，好像没有给我们这一间的，但是隔壁间是空的，所以隔壁间还有给，然后他好像就想要开门进来，因为我在里面，他不知道，他可能以为就是大家都去上班了，他就曾经有一次试图来开我们的门，然后想要在里面看，然后还说什么哦，原来里面有主人。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当下，就是中间那个当下，是那个时候刚好我舅舅跟我姐姐来找我，所以就是等于说是大家都看到，然后都知道的情况下，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情。所以又因为这个原因，我就跟那个房东说，没有办法就是信任你的房仲，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因为这样子在跟新的那个房东签约，我就是说好就是不签就是不签，因为法规来说他也不能逼我走，他也不能逼我签新的约，毕竟我都有按时早签，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很烦，然后原本他就不打算处理，他不打算处理也没事啊，因为我就是剩一个月，我就是乖乖的弄好之后，然后他的那个押金退给我，我就搬走了，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已经在找房子了。对，然后结果呢，是因为好像，新的房东就是新的他那个卖的那个买主，觉得说，因为他也是买来要租人家的啦，只是因为他也觉得说，我们就剩一个月，然后我们就是不想跟他签，然后又很麻烦，怎么会是你麻烦？你就你只是变更所有权人而已啊！哦，对，我想到就是他们是在等变更所有权人而已，就是他说他们早就已经确定他们要买，然后没有跟我讲，这才让我生气，对啊，然后就变更所有权人，然后他又因为我又不想要跟他签，然后那个新的房东好像就觉得这样不是很好，然后最后然后那个旧的房东就是有点类似说啊你不签就算，结果因为新的房东不开心，然后就跑去跟房仲讲，然后房仲就在那边有点，房仲就是那种，就是真的很不喜欢他那个房仲，就是知道我有看过很有品的房仲，然后看过很没品的房仲，就是那个很没品的房仲，然后就是因为我就很坚持跟他说，我想要跟那个房仲讲说我是不会签的，因为他们有点类似一定要逼我签，然后那个房就打给那个房仲，那个房仲他在那边很那个。 就是什么话，就是喝酒啊干嘛的，然后跟我讲话也不好好讲，然后我就很认真直接跟他说，我不会跟你的新房东签约的。然后他就说，我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去签个约什么之类的。我就想说，我就已经查过法规说没有，就是根本就不需要签新约，就是那个约就是那个租约就是照旧，就是原本该怎样就怎样。然后我最后才跟他说啊，反正我就是有去问过，也去问过律师之类的。然后好像就听到那个关键字问过律师，那可能是一个小妹妹，然后在那边嚣张什么，然后就说我去问过律师，然后他才说啊，你还去问律师哦，然后才开始要有点警觉。对，因为如果真的去问律师，然后我们跑去说什么，怎么对他们对他态度很差，我在想他可能是怕我真的俩狗，然后去。投就是跟律师讲，然后怎样之类的。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那间房子有可能卖不出去，所以那个房仲就突然紧张了。隔天，我的房东立马跟我说：“欸，我愿意让你提早一个月搬走，就是我们在这一任房东就把这个合约给结束掉，然后也愿意退你所有押金。因为我原本说，那我想早一点搬走。”对，然后可是就是他，然后我说如果你们是这样，能不能就全退我押金？因为我就觉得说错又不完全在我。然后那个原本的房东主张说没有啊，如果你要提前搬走，就是要扣你狗的押金，所以才会造就这个场面，你知道吗？因为我就剩一个多月，还是剩不到一个多月，然后你还要扣我押金，我就觉得很不开心啊，谁会开心？如果你早一点跟我讲，然后因为扣一个月押金等于是最后一个月，如果可以满一个月。走，然后我就刚好让你扣一个月的押金，那对我来说我没差，就等于是我付了我最后一个月的押金，付了我最后一个月的租金给你，你懂吗？可是你又不早点跟我讲，然后你现在又要跟我说要扣我押金，然后我就真的超级不爽的啊，到底是想怎样？真的是，然后最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房东才有点小妥协，可能是因为我的态度很坚决。对，然后他们才发现说啊，如果没办法成功买，其实房东也是拿不到钱的。对，所以就他们就妥协，然后我们就提早搬，然后也是这种各种毛不停，就是啊，完蛋了，我到底怎么办？因为我其实原本已经跟那个搬家公司预约好，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要搬，只是我预约的是那个租期的最后，就是的那一周。诶，没有，我还有租期的提前两周，然后这样等于我又提前。对，因为他就说如果要的话可能好像这礼拜下礼拜就要搬，然后我就只好那个时候我又很衰，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好像是有啊，我想到那个时候是我不是在找工作，是工作然后刚好又出车祸那一次还比较严重，那次就是我手受伤的时候，然后我就只好一个人在家里开始整理，开始打扫，然后开始没有，我没有整，我有整理，但是打扫没有，开始整理要搬什么东西，然后因为之前搬家还是我整理，就是一箱一箱，然后一个一个，然后开始找搬家工人说，能不能让我提前什么什么的，对，然后最后才就是很成功的就搬好了，然后就有惊无险，那。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知道提前搬还有一个很麻烦点，就是你的房子找好了没？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房东这样子的态度，我不可能再去跟新房东签下去了，因为我觉得已经算真的新房东愿意跟我签，然后我还是心里会有个小疙瘩，所以我那时候就找，已经找很久了，最后我原本是。唉，这也是因为住了两次之后，我就觉得说我也真的已经受够只有十几坪的空间了，因为乳咪自己需要一个空间，然后人类需要一个空间，猫咪需要一个空间，再加上说我带上住了，所以我希望有厨房的空间，然后我要变频冷气，因为我基本上每天就是会吹冷气，那个时候在手受伤的时候我就是只能待在家里，然后有就是又那么热，又不让我吹冷气，我怎么办？所以那时候就定好目标，我要找那个有冷气的，而且我还一定要扁平冷气跟有厨房的，其他家具我可以自己买。因为我以前是都会租那种家具是已经帮我配置好，就是基本的啊，然后冷气，还有电视，还有那个冰箱，对，然后因为。我这样子两间下来之后，我不得不说，我真的很少在用电视。我觉得我以后如果有可能用电视，只是可能想要买个 Switch 或 PS5 之类的。 就真的电视很少在看了，真的没什么在看，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我这个条件之下我自己去买家具，我买的家具我还可以之后一直延续使用，那我可以把就是一次要痛就痛多一点，然后直接去买空屋，然后让我的租金少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找。可是因为应该这么说，就是那时候其实找了很多间，可是现在的房东大部分因为变频冷气其实现在也不贵了，然后所以你要找变频冷气还蛮好找，你要找新的厨房还蛮好找，但问题是通常那种不是一抛就是被人家抢走，就是哎，都刚好租掉了。我要换的时候刚好是大家也在换租的时候，然后我又因为房东就是很烦，就是他在那边变来变去，所以我就等于是说，像我看几间然后觉得不错，然后当下没有说好，然后就可能明天确定了，然后就直接被人家说哎租走了之类的，就诸如此类。然后那时候我就看中我现在这一间，然后因为我现在喜欢这间是因为这一间大概是20块，就是老这边是老旧公寓，然后它是楼梯，然后我要爬4楼，可是它楼梯很大，然后它是那种有那种公寓里面还有那种很大的那种就是通风的空间，然后中间是放中间是放蓄水的地方，就是水塔，然后楼上也有，然后我们有个小阳台，那阳台对我来说算小阳台，一个小阳台，然后有冷气，变频的，有厨房，有厨具，其他都没有，就是很空，但是它就是我想要的，因为我就想要自己买家具了，所以我就决定这样。因为当初租14000的时候，我有去算过，我想说如果我不要租到那么贵，我就租到10000块，然后其他的钱，因为我说以前租7500每个月只出10000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存钱出去玩，可是14000的时候完全不能存钱出去玩，就是那一年还是有出去玩，可是就是有类似是吃钱的老本，然后就基本上快把钱喷光了，然后所以就想说这一次就是一定要租，可以全部费用起来大概是10000块左右，就包含说网路之类的，然后就找到这间，然后那个时候这一间其实是联络房东的时候，房东是已经跟我说他租出去了，然后我就想说不行，你不能租出去，而且这件很神奇，这件是当初591的时候看到是10000多块，然后因为它的规格太符合我要的，而且它在大学旁边，对，因为我的另一半在读那个在职专班，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太符合我要的，然后它并不是在完全的市区，但它算是在第二个热闹的地方那种感觉，所以然后就想说不行，我绝对要联络他，所以我就开始一直联络房东跟他说，因为我没有猫啊，所以你的空间真的我很需要，因为他就是有隔两房，那因为我们人类一房，那我就可以把乳液放在猫那一间，因为上一次是用拉门隔的时候它是透明拉门，然后因为乳液还是看得到我们，所以他其实就很不安，然后我就去又看了很多资料，人家说猫咪要隔间就干脆死隔，就是完完全全不要让他看到你，让他自己有自己的空间，因为不看到我们也不看到其他猫这样，然后就因为这样我就一直跟房东说很适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好像房东因为当初有答应一些人要给他看房子，所以他原本是想说啊，已经答应了就答应那一些人给他来看房子之后他一一拒绝掉，他原本是这样打算，后来呢他就来跟我说，那你还要来看吗？我就说哦好，我还是想去看，然后就立马约，然后就那一天来的时候真的很好笑，我一进来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就是虫说真的这就是我想要的，对，我跟他说就算贵一点也没关系，因为那时候我说原本预算是10000，然后那时候要开10000的，我说就算贵一点也没关系，我就是觉得这间就是我们要的这样，然后后来真的很可爱，后来那个房东跟我说你在网上看12000，可是其实这间现在是8000块，因为他有参加那个社会住宅，然后想说8000对我来说就是完全符合我的需求啊，你知道就是当下就是极为感动，想说 不行，我绝对要这一间。然后我就因为跟房东就是交谈甚欢，就是真的是从网络上这样聊聊，实际上人家就发现说我们理念很合，然后也很喜欢猫，然后他也觉得说我要租那间的目的是因为要把猫隔起来这件事情，觉得很算是很感动，没有，就是很就是觉得我这样理念很不错。对，因为其实我们有个小储藏间，然后他有原本说猫可以给储那个小储藏间，那小储藏间大概就不到一瓶吧，我就说猫不能有那么小，猫要直接就是给他一个俯卧室，他就说哦真的，他就是类似这种，他就好像有点小被我打动自己讲，但是我真的那一天我真的很努力，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拜托你能不能把那个就是这一间让给我，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需要，因为有阳台，然后就是有厨房，然后有变频冷气，然后有隔，就是有隔间，就是我要的，然后又很大间，就是一般的公寓这么大间，对，然后结果我房东就答应我说愿意把这间让给我。然后我就问他说啊，那你原本要租给的人是谁？他说他原本是要租给就是一个那个好像是儿子加妈妈，然后妈妈是年纪比较大，所以如果妈妈来住这间社会住宅的话，他好像可以再减免1000块，就是说他的房租会变7000块这样。可是因为他是因为好像他说他看过那个妈妈就是年纪真的蛮大的，因为社住宅年纪好像至少要65嘛，总之就是那个年龄还蛮高的，我觉得那个条件。然后对他自己房东有说，他觉得说，因为他当初这间会给人家租是就是出租，就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在这里住很久，然后就是老了，然后就已经不能走楼梯了，所以他们就决定把这间整理起来租给人家，然后让爸爸妈妈去租有电梯的房子。就等于是说这一边的房租可以去 cover 爸爸妈妈那边的房租这样。然后我就一听我就说哦这样很好，因为确实老了真的比较不好走，而且这间在4楼，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还其实他自己也有说，因为当初他丢给社会住宅的时候，社会住宅当然就是不会考量到这点的，他们就是有人要租他们就给人家租这样子。对，所以后来房东就说他其实觉得还是希望，而且因为好像他说对方的职业也不是薪水偏低的，是那种薪水就是至少是类似公家机构，就是薪水没有就是低到就是不能够租就是其他间，所以他就决定说那就让给我们。对，然后就房东就打电话去跟社会住宅那边的就是公司讲，然后就他们就说哦，如果是房东的意愿那当然没问题，所以我就住到这一间啦。对，然后就是整个故事，那这间就是已经住1年多，然后就是我们有继续续约，然后只要我们会继续在这边工作的话，我们就是会继续租这间下去，因为我是真的很喜欢，而且因为好像我们是第一手啦，就是房东那个时候就是出整理起来我们是第一个，所以就是我们下了很多功夫，包含说地板啊什么我们都有贴，对，就是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也很开心。对，这就是我的租屋史。那我会想讲这个是因为我要讲接下来就是我怎么规划我的整个那的空间，因为我一直都对空间有一定的概念，就是那种感觉就很像是行李箱，大家都我身边人都不太会整理，但是我就是可以把它收得很好的，类似这种概念。对，所以我对空间的概念让我这一次在买整个家具店在花10万块以内，我就是把它全部都买好了。对，所以我觉得这点还蛮好分享，而且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所以就来到下一集吧，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喜欢我的话请帮我订阅加按赞哦，那如果想要听我讲更多也可以讲。对，那就这样，我们下次见，拜拜。